领导与要求。不久前谈儿女的教育，我长久以来的观点增加了一项，巧妙地引导儿女，逐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今天要特别说明引导的重点。华人父母如果认为自己尽职，十之八九都是要求而不是引导。要求什么呢？少玩啊，不准看杂书，陪儿女一起写家庭作业，督促他们全力准备考试，考好成绩，进入一流学校学习各种才艺，好比说舞蹈啦、弹琴啦、绘画啦、外语啦，不仅花钱，而且费心费力，因为父母必须带着儿女奔走于不同的补习班。多少华人小孩是在前述环境之中成长的呢？这种教育方式训练了一堆精于考试的优秀学生，像理查·费曼这种巨匠级的学者却是凤毛麟角。如果你不同意的话，请问华人超过13亿，如果参考全球人口的比例，获得诺贝尔学奖的几率应该有多高呢？结果呢，截至2016，也就是截至今年为止，诺贝尔学奖得主总共是911位，其中华人只占了12位。再假如撇开和平与文学两个奖项，其余和科学有关的得奖人，和科学啊，什么物理啊、化学、医学啊，其余和科学有关的得奖人，没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华人。土生土长的意思就是说，从他出生到得奖的那一天，从头到尾都处于华人的圈子里。显然不是我们华人教育出了问题，就是我们不够聪明或是不够努力。华人不够聪明吗？假如你具备欧美求学经验，肯定会了解华人学生拥有非常出类拔萃的成绩表现。我可以毫不客气地用出类拔萃这四个字来形容哦。例如我获得硕士的那一年，波士顿大学部前3名的毕业生全部都是华人，而我就读的南理工程研究所几门娇难的理科课程，我的表现也都是遥遥领先其他的同学。我不但没有一丁点怀疑，我根本是信心十足，华人的智商水平是世界一流。那么说是我们工作不够努力咯？假如你熟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必然能够体会大部分的华人都有工作狂。好比说2010年，法国仅仅是因为把退休的年龄下限从60岁提高到62岁，全国便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风潮，甚至引发了多起的集体暴力事件。同样的事情如果在华人社会，那可能产生什么结果呢？恐怕不但不会有人上街抗议，私下还会开 party 庆祝吧。虽然华人既聪明又努力，但是土生土长的华人获得科学有关的诺贝尔奖项却是零。这说明了什么？华人的教育方式出了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只能训练精于考试的优秀学生，巨匠级的学者却是凤毛麟角。优秀学生和巨匠级学者的基本差异在哪里？优秀学生是被动的应付考试，莫可奈何，不得不往。巨匠级学者呢，则是主动的探究学问，发自内心，出于兴趣。两者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刚开始的时候都在努力做学问，这就是差之毫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然而最终的目的，一个是希望获得好的成绩，一个是锲而不舍地追逐事实真相，这就失之千里了。我看过许多欧美伟大的科学家传记，发现他们很大一部分从小就在家里拥有一个个人的实验室。相对于我们华人呢，我不得不好奇，为什么他们对基础科学有如此高的兴趣？他们又是哪来的时间与精力，在处理完繁重的课业之后，还能够从事和成绩毫不相干的实验呢？百思不解的问题，直到我前往美国读研究所，亲身体验了美式教育，回国以后再比较自己思考能力的改变，这才找到可能的答案。现在谈一谈我在美国求学的经验。1986年，我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那个时候想要获得硕士学位，学校仅仅要求36个学分。什么是学分？如果一门课每周上课1个小时，修完一个学期就可以获得一个学分。又因为一周有5天，每天有8个小时，如果全部拿来读正课，一个学期就可以获得40个学分。此外，波士顿大学还有夜间课程，每天有2个小时，暑期班，一个暑期班可以修3门课。你能够想象2年的硕士课只需取得36个学分，从中国学制的观点来看有多么轻松吗？真轻松吗？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这一生最用功的2年。上正课的时数虽然少，大约每一个礼拜大概就是12个到15个小时，但家庭作业多半是非常难的。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晚上为了一题的家庭作业，我左思右想是敬业未眠， 直到第二天天亮，学校图书馆开馆的时候，我第一个冲进图书馆，找了30本书籍，一直查到中午才找到了答案。这样的经验在你求学的过程中可曾碰过一次呢？请注意啊，那不是写一长篇的作文或者叫专题报告，而仅仅是理科的一道计算题。波士顿大学求学期间，许多家庭作业的答案都不在教科书之中，教科书只有解答的引，老师也只教授解题的基本原则，学生必须自己思索并想尽手段找出解答的方法。不像在国内，名师教的都是解题诀窍。什么是解题诀窍？看到这类型题目就套那个公式，那个类型题目就套这个公式。为什么要套用这个公式呢？假如有学生这么问的话，得到的多半是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正确解题得到分数才是重点，其他有什么重要？也因为做学问只在求解而不注重为何如此，所以华人学生多半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知道事情的结果却不知道造成结果的原因。不要不承认，你学过微积分吧？想一想当年你花了多少时间，耗费了多少脑力学习微积分，到今天为止，实际生活当中你可曾使用微积分帮你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一个都没有，当年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全都浪费掉了吗？另外呢，学生时期你花了多少时间背诵什么元素周期表，研究鸡兔同笼问题、质数问题、代数问题、方程式、微分方程式，那么多让你苦不堪言的课业，对你后来进入社会又有什么帮助呢？别说帮助，一旦离开校园，甚至考试结束的那一刻，我们便把这些学问还给老师去了，不是这样吗？华人学生做学问的目的就在求解，取得高分，其他全部重要。为了取得高分，老师必须不停地要求学生背什么背公式、背定理、背专有名词、背解题的诀窍。至于美式教育呢，多半在引导学生思索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两者造成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呢？举一个我亲身经历而且印象十分深刻的例子。想当年出国读书以前，为了研究海军战术，我看过一则资料，一艘柴油潜舰可以封锁的海域为1000平方海里。当时我十分好奇，为什么是1000平方海里呢？我试着找出答案，但是没想多久我便得到了，那一定是美国经过无数的电脑模拟，在参考二战的时候对日本、对德国实际作战所得到的经验值。针对这种结果我能怎么办呢？只能够背呀。所以一个战术专家，他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背的资料多，某某规定在哪本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内容又是什么。同样的问题，柴油潜舰的封锁能力，当我学成归国派任扬子号兵器厂的时候，有一次在研读战术资料的时候再度碰上了。那一次我一样是好奇，不过这一次我能够顺着以下的问题去思索。第一，什么是封锁？封锁就是水面舰畏惧不敢通过的海域。第二，为什么畏惧呢？因为海底藏了一艘潜舰，它可能使用鱼雷攻击我们。第三，如果海底藏了一艘潜舰在 X 点，水面舰想要通过这块海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文字网页图一啊，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潜舰可能遭遇的状况以及合理的反应是什么呢？刮胡一，针对 X 点，水面舰的航向可能是偏右、偏左，或是直接航对过去。刮胡二，如果偏右或偏左，潜舰不可能停在原地不动的，它会在水下悄悄地往偏移的方向移动。小三，如果潜舰清楚水面舰的移动方向，前提是潜舰听得到水面舰的彻夜声。刮胡四，潜舰在多远能够听到水面舰的彻夜声？这个距离又容许潜舰有几个小时的反应时间呢？这时间潜舰如果朝单一个方向移动，它可能行进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刮胡五，潜射鱼雷的有效攻击距离有多远？刮胡六，潜舰的封锁范围就等于以 X 点为圆心，以潜舰移动最远距离加上鱼雷有效射程为这个半径所形成的一个圆面积。再假如你清楚潜舰、水面舰潜射鱼雷的性能，你便可以得到潜舰移动最远距离加上鱼雷有效射程大约是17到19海里，因而以 X 点为圆心的圆面积就是1000平方海里左右。请注意哦，以上这些数字是参考二战时潜舰与鱼雷的性能。今天潜舰的侦受能力改善了，也就是听得更远了，航速更快，鱼雷性能也大幅的提升，也就是打得更远更准了。如今一艘现代化的柴油潜舰能够封锁的海域又是多少呢？有兴趣的海军同仁不妨想想看，你去算一算，你就会找到答案。 讲到这里，你能够明白中西教育的差异了吗？中式教育着重在按照老师教授的解题规则找答案，西式教育着重在按照老师教授的逻辑方法找答案。西式教育教导学生如果将一个复杂的问题拆解开来，将它变成个别的小问题，然后分别找这些小问题的子答案。如果习惯了这个方法，那么不管问题有多难，关键都在如何将它拆解开来。再复杂的问题拆解开来都会变成平易近人的小问题。然而习惯依照既定规则解题的华人，一旦碰上没有遇过的复杂问题，通常的反应就是束手无策。在美国接受两年教育，让我学到了什么呢？除了撰写程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拆解问题的逻辑思想。好比说出国以前遭遇某个问题，我只会从三四个角度去找答案，然后很快就碰到了一堵墙，之后便是哎呀，这个问题超越我的能力了。获得了硕士学位，我思考问题的角度增加了许多，也习惯于将复杂的问题拆解开来。讲句内心话，虽然是同样的我，但是我强烈的感觉自己回国以后比出国以前聪明了许多。引导是启发式教育，要求是填鸭式教育。启发式教育的老师提出问题源，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我思考为什么。填鸭式教育就是不断的给学生各种的问题，不断的进行大小考试，学生只能被动反应，日久便失去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华人社会想要改掉填鸭式教育，讲句实在话，难如登天呐。那牵涉到学生、老师、家长、教育制度、升学制度，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松开，改革便无希望。